那这种恶人就是临命终时他就会看到地狱的境界，以那种炽然猛火的形式呈现在他面前，火车 火狗啊，铁城铁马呀，这是第一项现前的时候，他肯定恐惧，没有善根的，就是在恐惧状态当中下地狱。但是可能有一部分有缘的，或者多生多劫他曾经有净土的缘分的人，能够在这个紧要关头遇到念佛善知识。这个念佛善知识看到他这么恐惧，一定会以慈悲心赶紧叫他念阿弥陀佛。在这个时候你什么方法也不管用的，唯有念南无阿弥陀佛才能解决你的问题。因为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就是发了愿要救你这样的众生的。好，那这个地狱众生在这时候他别无选择了，地狱的相都现前呢，他这时候念佛是非常真诚的，那是以突围的心念的，那真是全部的生命去念的。所以这样念十声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就是不满十声啊，九八七啊，六五四乃至一声，这个念佛的多少不是说非得要念十声，有一声感通上了就解决问题了。所以观经讲这个中品中生中品下生地狱相现前，透过名号感通弥陀的愿力，马上地狱的境界会转变，地狱猛火变成清凉风，风吹来朵朵莲花，莲花上有化佛菩萨慈悲接引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忤逆十恶的众生都能蒙阿弥陀佛啊大悲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虽然也是孽障很重，但还没有到达忤逆重罪呀。啊，忤逆重罪的人都能往生，我们自己又何况不能往生呢？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啊，这是以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力十念往生来谈这个问题，同时要跟他开示信心信自信。要了解悟人，就是我们虽然是在轮回的众生，但是本具真如佛性，本具无量光寿的信德，在这个自信德能方面与阿弥陀佛与释迦牟尼佛并没有两样，是平等的。那只是由于我们烦恼重，我们的业障深，我们自信的无量光寿的信德不能现前受用。就好像这个矿石里面有黄金，虽然有黄金，但你有泥沙的那种杂质混在里面，所以这个黄金出不来，不能得黄金妙用，所以一定要经过一个冶炼的过程把黄金炼出来啊。但是虽然不能现前，但里面有黄金，就类似于我们虽然烦恼深重，但我们有佛性，要有这种信心。好，那现在我们一心归命到阿弥陀佛这里，就好像一个舍父逃逸的浪子就回到父母的怀抱，这是旧路还家了。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回到我们本有的家乡啊，本有的家乡就是我们的自信，我们的本地风光。所以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无非也是我们自信本具的一切庄严，不是心外之事。西方极乐世界就在我真信里面，哎，要有这个信智。这个信智就是谈自信弥陀的问题，谈唯心净土的问题。 虽然现在不能限量签证，但是在理上我们必须要，我现前的自信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光寿啊，我这个我的那个啊清净的心展开就是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信智和信他是一对范畴啊。啊，那信他就是信什么？信阿弥陀佛。要信解阿弥陀佛往昔无量劫以前曾经发了48大愿。这48大愿的义理非常深广，它是面对九法界众生来发的。其中48大愿有三条往生的愿，这里特别提出18愿。他方世界如果有众生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号，能够自发出自诚心、自信心、自乐心去念这句名号，乃至十念，若不生止不取正觉。好，有这个大愿的保证，所以一切众生临命终时以自诚心念阿弥陀佛名号发愿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能蒙弥陀愿力垂慈接引的。由于弥陀愿力的保证，是万希万能去的，所以对这一点千万不可怀疑。所以要破除怀疑的心，就要信解阿弥陀佛的大慈悲的愿，要从这个立场来建立信心，而不要从自总是谈自己的功夫。所以千万不可怀疑啊，自己孽障重就往生不了。你这个怀疑就是一切重罪的根本，有这个疑心就自己耽误自己。你这个怀疑就构成了一个我们跟阿弥陀佛感应渠道的一个绝缘导体，感应不上了。那感应不上，那你就不能蒙佛接引往生净土啊，不能往生净土，那你就是随你的业力牵引。那我们今生如果靠自己的啊修的善恶业，恶业多呀，善业少啊，所以善恶道就是我们的归宿啊。那这样的祸害可不是一个小祸害了。好，进一步要开导他，不要怕死。一般众生都是贪生怕死的，死亡临近的每时每刻都怕得要死，恐惧。这时候要建立净土的那种信心，这信心愿力里面就包含着愿力娑婆心就极乐。在旷大劫以来，我们关照生命的流转现象，我这一期得的人生，我们感召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秽土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简洁的时代，一切都充满着痛苦、火灾、牢狱。那现在我生命即将临终的那一刻，是要离开这一个苦难的娑婆世界。由于我念佛能够知道阿弥陀佛接引我到极乐世界的那个无尽庄严的净土去，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很称心如意的事情啊，是长久有的所盼望的事情。就好像一个牢狱里面的囚犯，他要获得自由啊，如果说释放你的时间到了，他一定很高兴，出牢狱过自由的生活。如果说啊，那你出牢狱你还舍不得，我不出去，给你自由，我怕自由，我在牢狱里面活得很好啊，我已经习惯了牢狱的生活啊，这个在牢狱里面你上个厕所那搞个小便都有人监督啊，监督惯了他也都很自在啊，发现没有人监督，小便都小便不出来，那这就叫异化，我还是要人监督为好。所以你的心态是对于死亡的这种事情要生欢喜心， 而这个欢喜心里面包含着感恩的心。我离开这个苦难的世界到一个快乐的世界，是阿弥陀佛的恩赐啊。这是大火炬，那是清凉池啊。这种生命的转换，从一个苦难的人法界转到一个极为庄严的佛法界，你说我们真的多大的便宜啊。你还能去怕死吗？怕死你还是想留在这个世间受苦受难呢？所以千万不可以怕死，不是由于你怕死你就不能不死的。上战场打仗都有一个规定，你越怕死越会死，越不怕死还越能生存下的。所以日本武士道就训练不怕死，每一次把生命做赌注，做好死的准备，往往他就能存在下来。一个敬业行人说你有不有信愿，其中有一个条件看见，如果你还怕死，说明你信愿是有问题的。那一个具足信愿人对死亡来的时候感恩心欢喜心，是这个心态，你怕死也不得不死，而你怕死的心也就障碍了你往生了，你往生就无分了。为什么呢？怕死的心说明你没有愿，你愿离娑婆星球极乐的愿没有，你没有这个愿，就跟阿弥陀佛接引众生的愿就对不上，就感应不上，就相违背。你一相违背，阿弥陀佛虽能是大慈悲，阿弥陀佛十界以来乳母一子，但是你不愿去，落子逃世虽亦何为，这个儿子就要逃世，就要违背这个母亲的意念，母亲在意他，他不意母亲。所以也无奈这个不依佛的教诲，这教诲就是让他恳切求往生的众生也无可奈何，感应不上。所以佛不度无缘之人，有缘就是你信愿念佛为有缘，阿弥陀佛的光明就摄受铸造这个念佛行人，这就有缘。如果你不念佛就没有缘，没有缘虽然佛光还在那里，但你跟这个光佛光愿力感应不上。最后一个开导就是谈名号的功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涅槃凡夫为什么能往生，是借助着万德洪名的这么一个方便中第一方便。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不是一般的名号，它是凝聚着阿弥陀佛无量劫以来六度万恨积功累德的所有的功德阿弥陀佛佛地上所证到的实力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所以阿弥陀佛的佛的果觉的无量的功德，无量的神通，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善巧，无量的威德，都在这个名号里面。所以这个名号就是无尽的宝藏，成为万德洪名。你念这个万德洪名，是开启这个名号当中的佛的德能，转为念佛人自己的德能。那就在这转化当中，在这个众生信愿念佛跟这个名号的互动当中，它有一个比喻，如大野农奴红奴，就是野猎奴很大，烧起了熊熊的烈火，温度很高大野红奴如果在炼钢厂，那肯定所有的铁都是成了铁水这个温度很高。好，那这个比喻，这个名号就像大野红炉。那么我们多生多劫的罪孽就像一片雪，空中片雪，虚空当中的一点雪片雪花，接近这个大野农炉， 就会融化。这就比喻我们业力凡夫，由于信愿支持名号故，我们的业障就像这个雪花，名号就像大野农奴，我们的业障透过这个支持名号就能消灭。这就是自心念佛一生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就这个道理。就是譬如这个一片雪浸于红炉，当下了不可得，被这个红炉的高温融化了。又进一步，我们多生多劫的孽的孽障既能被融化了，消灭了，那么我们众生在无量劫以来也会修一些善，也有一些善根，也有一些敬业的种子，哎，它自然由这个名号的导引，原来那个善业的种子是被孽障障住了，而且恶业呢占主导，它就恶业相互的有一个相续诱导，恶性循环。现在由于恶业的障碍没有了，那么我们善业的种子，包括念佛的种子，哎，它开始起现行了，它开始有相续了，相续的过程当中就自然的增加它的力量，这都是法尔自然的，增加相续的善根敬业的力量。那这个善根敬业的力量，它就更能跟阿弥陀佛的万德洪明，这万德洪明里面有四十八大愿的力量，有十二光如来的功德，就能感应道交。那全体被阿弥陀佛的愿力光明所摄取不舍，你还有什么怀疑不能往生呢？你还怀疑阿弥陀佛不来接引吗？如果阿弥陀佛一现前接引，那你还怕孽障深重干嘛呢？你的孽障虽然重，阿弥陀佛的愿力比你的孽障高出百千万亿倍，你的孽障是四十里的大石头，放在航空母舰上你又怕什么呢？这些开导你围绕这几个方面去说，就要委曲婉转的开导阿弥。为什么要委曲婉转？这就是契合他的心思，他的想法，他的接受程度，去开导阿弥。那这样病人自然的就会升起对净土的信心，因为你是很恳切的说，而且你跟这个病人很有缘分，他相信你是不害他的，相信你能够帮助他的，于是他由于对你的相信，对你说的话相信，又加上你所传达的是佛言主语，是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的愿力，这种语言的力量，开导的穿透力能够到达他心灵的深处，就唤醒了他的自信，他的佛性，他的智慧，这种唤醒就让他觉悟到这个世间确实是梦幻泡影，这个涅槃身确实是要验实啊，极乐世界确实存在，我一定要去，他就对这个你所开导的前面这些内容升起了信心，这很重要。你让他升起这样的信心，这叫信解呀，这个信心是有内容的，这就是他的能感之机，就好像天上一轮月亮就在那里，阿弥陀佛的愿力就在那里，你地下必须要有水，你没有水这个月亮显现不出来。所以你给病人的开导就是开池待月，或者开池映月，你要给他开一个水池出来，他有水月亮就在那里了，没有水代表他没有信愿。这些都是为病人所开导的几方面的内容。那至于站在自己角度，你作为为人子要对父母尽孝道，作为 这个朋友，要对朋友尽到友道，也都是在这个地方体现出来。千万不可随顺世俗的那种情感。世俗的情感，他一定哎呀，父母生病了，我一定要求神呐、问医呀、求神仙保佑啊，各路神仙快来呀、然后什么医生都请到啊。好像这在世间人看来觉得哎是个孝子，很好，大家都赞叹他。但是他不知道，父母生命终结的时候，这些鬼神医药能够让父母不死吗？做不到的事情。被这个情感所驱使，去到处求医问药啊，占卦问神，求神，去做这些对父母没有利益的事情。当你的念头都是在求神问医的时候，那对于念佛往生净土的这种大事，你就搁在一边了。对阿弥陀佛大医王，你也这个信心就打了很大的折扣了。念佛我们一般祈祷啊，命数已到，蒙阿弥陀佛的慈悲接引往生净土，命数未到，蒙阿弥陀佛的愿力加庇，身心康乐。你以求往生的心一心念佛，有很多例子表明就把病念好了。但是你不能以求健康的心去念佛，这样你求健康的心就还是贪生怕死的心，你跟这个佛号感应不上。一定要以求往生的心来念佛。所以你这个作为家庭眷属，你自己不让病人去做这件事情啊，求神问医，对念佛这事情就没有诚恳的心了。诚恳就打折扣，一打折扣也说明你纯净的、纯一的、不间断的信心打折扣了。那为什么打折扣？有怀疑，你跟阿弥陀佛的这种大愿、这种光明就没有办法感通，你也就对父母没有尽到真的孝道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许多人对父母临终的时候不惜很多的资财，请了很多的医生来看，这个看不好再请一个，西医不行再请中医啊，中医不行再请推拿的啊，再请巫婆啊，他什么都来请，好像请了很多人也花了很多钱，在世间人看来他好像很孝顺父母，但是他把对父母真实的利益撂在一边了，这叫卖孝，做表面的功夫啊，让别人称赞自己是一个孝子啊。这里面很多卖孝的情况，不是真正站在父母的立场给父母的利益，而完全站在自己的虚荣心啊，希望世间人称我啊，对父母能尽到很大的孝心啊，称我为孝子，这都是做假招子。那天地鬼神，他是看人的内心的动机的，你这个作伪的心，天地鬼神他是清楚的。所以凡是对父母这个临终花了很多钱求医问药，以及命中之后大办丧事，过于张罗大摆酒席，父亲或者母亲的灵柩停在那里， 没有哀戚感，常常看到他的父亲母亲的灵柩亭的在那里打麻将，或者在那里谈笑自若的，看不到悲戚的表情。这个丧礼他不是在张罗什么你得要哀戚呀，世间法是这样，但对于净土法门来看，要给他助念佛号不断。那在世间法那些卖笑的人，哎呀，父亲死了，大摆酒席，请了很多乐队，搞得非常热闹啊，放了很多鞭炮，实际上对父母有什么利益呢？你请的很多酒席，你的杀生的罪过，不仅对父母没有好处，而且加大了父母在轮回过程当中的负担。这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这样的住假招的人，就天地鬼神看得很清楚，就会给他降下灾祸。不有天灾，必有人祸。到时候等天灾人祸降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又埋怨怨天啊，我都是孝子，怎么给我这个灾祸啊？你是什么孝子？你是表面上的孝子啊。所以劝告为人子者，千万要注重对父母伤亲的神识，就是身体的主人翁，让他得其所哉，得到最好的归宿。这个最好的归宿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不能让父母得到这样的好的去处，就在世间法当中大操大办丧事啊，包括前面讲的过度治疗，这在世间人可能不明道理的人会称赞你啊，很孝，做得不错，但是不止明眼人一笑啊，不耻啊。还有些人啊，特别攀缘，特别著作，希望其他人称颂自己，做得非常过分，他就要遭遇本质上不孝的灾祸。因为他作为为人子女后代，没有让父母得到真实的利益，还让父母去轮回去了，还把这个送父母到轮回里面作为一个资本，说自己多么有孝心。所以印祖看到这个情况非常的悲痛啊，也就婆心切切呀，执念相告啊。所以这样我们讲善巧开道令生正信是临终三大要的最重要的部分，要把这个道理说清楚。而这些道理，这些生命的终极关怀，它是非常超越的，属于不可思议的范围，属于难信之法。所以开导之人自己首先要有充足的信心，自信教人信。如果自己的信心都不够那个位，那你很难开导。如果病人说，哎呀，大德居士啊，我可能不行了，我一生造的恶业太重了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虽然好，恐怕我往生不了啊，你们帮我助念，就让我死得不那么痛苦，我就感谢你们了啊。如果这样表达，那你怎么办呢？如果你信心不足，你也觉得大概这个人五毒俱全，是很难往生的啊，我们试试看吧啊，让你少点痛苦也好啊。那你会顺着他的那种思路走，这时候你一定要截断他的这种怀疑，要用非常斩钉截铁的语言告诉他，你不要担心，阿弥陀佛就要你这样的人。就好像父母对那个四肢不全啊，各方面不行的人更关注一样， 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遭的罪孽障越重，阿弥陀佛对我们的关注，对我们的慈悲越切。阿弥陀佛一定要让我们去，我们不去对不起阿弥陀佛。你要这样去讲啊，我们要满阿弥陀佛的愿，他就是要我们这样的人去。好，南无阿弥陀佛，我们今晚就讲到这里。请问如果亡者往生几天了，会放在冰棺里几天再助念有用吗？亡者在冰棺里冰冻着，助念时是让他躺在冰棺里助念，还是拔开插头后再进行助念？临终之后在医院往生嘛，他就本能的就马上送到冰柜里面去，怕腐烂，但是最好不要放在冰柜里面。所以正常的能够在家里能够在寺院往生是最佳的场所。你一到医院他就进入他的所谓的程序了但万一已经到了冰柜里面或者两天三天，如果能拿出来助念仍然会有效果只是效果会差一点我们原来助念过一个冰冻三天的拿出来之后那个体温只有大概几度结果我们经过十多小时的助念体温升高了身上的温度14度，头顶上的温度24度但是要注意你助念的时候要把插头拔掉可以躺在那里，但你插头拔掉了它就不会放冷气嘛，不让它在冰冻状态让它处在自然的空气状态去助念就可以。请问家中老人快临终时能否提前将老人送到寺院助念团场所，以确保老人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以不受个别亲人干扰，请开始。这很好。如果你家中老人愿意来跟有缘的寺院联系这个你这里还特别打的括号东林寺助念团那我们东林寺助念团的慧眼法师也很慈悲，如果有缘的人愿意来东林寺助念团助念，我们如果还有助念房间的话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一定是快临终的时候。有人说我今年59岁能不能再往生，我说你59岁如果你活到99岁怎么办临命终时可以考虑。有一个大众化的问题，就全国助念团而言，很多助念团初成立时很好，但到后来由于资建和和习气等问题导致助念团难以保持乃至解体，怎么办？这就是众生的烦恼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有不同的资建等等这些。但是你这个缘起要好助念团的成立要找那些志同道合的，在这过程当中相互之间都是要谈修行的很多知见很多的问题的摩擦都是由于我执执着自己的东西是正确的所以这时候这样有一个核心的领袖式的人物，他有包容心，他有智慧，他能够调御大家的习气，他能让大家能够这个求大同存小异这个团队应该说你念佛念得越来越相应，他应该是水乳交融的。如果还是斗争坚固不能和合，那说明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这个问题首先要从自身去找，不要在外面去找。如果你助念团自己都不和合，你助念在现场的助念就会打很大的折扣 啊，一定要和气一团，同心同德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呢 啊。那在知见方面，知见方面一定是佛缘主义，一定是净土五经和祖师的观点，你不要加入自己的知见。那佛缘主义认真学习，正确理解，大家达成对佛缘主义的高度认同，这是我们的共有的宗旨，共有的理念，应该说不会有大问题。请问专修净土信愿持名的念佛人需要了解中阴四大分解的过程吗？了解一下也是可以的啊。这个四大分解死亡的一个过程啊，这个先是第六意识模糊啊，怎么啊？这过程应该要了解。但是中阴身阶段，中阴身阶段不是四阶的，这个四大分解是你临终时候的事情。中阴身是没有四大的。但是中阴身阶段情况，大家对那个西藏中阴度亡经很感兴趣啊，第一个七天怎么样？第一天、第二、第二天怎么样？你了解一下可以，但是有一点，这个净土法门，信愿念佛感通佛力是没有中阴身的，所以不一定非得要了解那个中阴身啊。但是也有特殊情况，你念佛当下没有往生，可能他罚到中阴身阶段，在中阴身阶段做些开示啊，来提醒他你曾经有过信愿念佛，阿弥陀佛愿力还在等着你，阿弥陀佛正在等着我们回家啊，我们只要念十声我们都能往生，现在提起你的正念啊，回归到你的愿力，回归到弥陀的怀抱，弥陀的本愿光明，来给他做些开导，然后开始帮他念佛，这也可以。有个疑问，现在外面有些助念小组说，只要平时念过佛，就坐在阿弥陀佛的大愿船上，无论临终有无对象，往生一定。本人觉得一定要自心信乐才能感佛接引，并不是所有只是念过佛的人就无条件往生，因为众生念佛的心往往是带疑惑的，而自诚心菩提心都是要经过真修实干才能培养出来的，不知弟子这么认为是否如理啊？你是说的有道理的，你平时念过佛，你念这几句佛号都能念，但你念佛的心态是不是具足深信切愿，这是最关键的。你没有信愿，你是感通不了佛力的，你没有信愿，你就念了百千万亿的佛号也往生不了，因为你念的这些佛号没有信愿啊，或者你就把这个念这个名号作为做功夫的手段，作为我降伏烦恼的手段，作为我开悟的方便，都不具足信愿。所以偶一大师说，得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啊，往生品位的高低全由持名功夫的浅深，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个判断啊。所以说能不能往生，平时具没有具足深信切愿持名，这个是要在心性上是要动真格的，你的信是要有信根的，有信力的，这个信根是在你心力当中深深的扎根下去的啊，而且你的信根信力这种信愿之地能够跟阿弥陀佛对接得上的，这个凭号这个密码能够对接得上的，这个密码箱你的密码号码对不上你是打不开的，你一定要打得开，你才能说你能往生，你打不开，说我密码我已经拨了我就能往生，但你这个密码里面什么东西你一概不知道啊，还是要具足深信切愿持名才能感佛愿力啊。所以这个这桩事情说容易很容易，乃至一念感应上了都能往生，如果你感应不上密码对不上 电话没有拨通，号码不对，那你难以上青天，往生不掉。啊，你说易，易如反掌，难也难以上青天。所以确实这个生性缺愿需要长期熏修培养出来。啊，信愿至关重要。啊，所以那些人只要平时泛泛悠悠念过佛，就一定坐在阿弥陀佛大愿船上啊啊，不管怎么样都能往生，有时候会自欺欺人的啊，所以还是要注意啊，培养生性缺愿，而且老实念佛，多多益善为好。请问学佛人居士在往生后出殡时火化是否可以看日子？在家居士是否可以为冤亲债主往生的亲人受幽冥戒？居士助念受戒主法，如若有师父在但不懂得，居士是否可以代受幽冥戒？对于念佛往生这种事情来说，它不是三界内的事情，不在五行中跳出三界外，所以不需要去像世间法那样的非得要挑什么好日子啊，念佛人日日是好日啊，你就啊不要太在意这个啊。这个对冤亲债主问题，受幽冥戒的问题，还是尽量让出家众来受比较如法啊，尊重三宝，受戒啊是佛陀把这个权利受啊这个授予了出家五众的啊。助念人员应如何看待社会某某讲师团助念培训，某某派助念团，如何分辨助念团真伪？这个分辨它的真伪，还是要自己要对净土的经典祖师的观念要有一个明晰的了解，明晰了解之后它就是一个准绳啊，符合这个准绳的就像法印一样的，跟法印一印相符的是正法，不相符的就是邪法。但现在这个时代可能邪的东西还比较多啊，这个劣币驱逐良币啊，可能经济学界是这样，宗教界界可能也是这样啊，所以一定要深入经教，一定要亲近有具正知正见的善知识，你才能够避免这样的陷阱。本人是女居士，想请问法师，在准备要小孩以及怀孕期间可否参加助念啊？这个问题倒是新问题了啊。应该说也没有问题，因为你是念的万德洪名，你不要怕哎被什么冲了，至诚念阿弥陀佛是一个菩萨的心肠，你有你的心光，弥陀名号又有光明啊，在弥陀的光明铸造之下，只有利益，不会有伤害啊，或者你跟阿弥陀佛名号的感通上了，阿弥陀佛马上知道你的愿望的，说不准你命中还没有小孩，说不准阿弥陀佛给你送一个小孩过来啊，应该问题不大。但一定要认真念哦，不能敷衍的念，那敷衍的念感通不上，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助念中途族家属杀猪办席，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助念是族家属请求的，请开始啊，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啊，助念中途他们就开始杀猪了，这是比较有问题的。所以为什么要善巧开导啊？开导不仅是对病人本身的开导，还要对他的家亲眷属要开导，你前期的铺垫一定要做得充分，要使他的亡者的家属对这个助念要高度重视，要符合佛教的法义礼仪，要让他知道杀猪对亡者极为不利，对他自己也极为不利，你得要 开始要把这个利害关系跟他说清楚。如果说他还要兼职杀猪办什么酒行，你可以说如果这个样子我们就助念不下去了啊，来终止他这种行为，或者他的家属当中有些有力量的人找到支持力量把这个事情给他啊终止啊。这就是你碰到事情要不好的事情，你都要想办法善巧方便给他停下来啊，因为这还是在助念中途，你怎么能办这个事呢？那等助念完了之后，哎，那再来商量啊。你杀猪不杀猪这个事情至少中途你不能做，那这个王者断气之后怎么样再来商量啊，你要善解方便啊，给他这样给他按住啊。这就是你这个助念者，你带头的人，你的福德智慧够不够？你福德智慧够的话就能按得住，你福德智慧不够啊，阻止不了，不听你的，那你最好下次要换一个更有福德智慧的人当头目啊，你自己要见贤了啊。每次助念结束后，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认知，如果亡者的遗体变柔软了，就表示此次助念是成功的，如果遗体是僵硬的，就感觉此次助念失败了，这种心态是否有问题？如何转变心态？当然能够遗体柔软啊，这是好现象啊，但是助念的成功是什么样的成功的标准？那你就升到天道，它也是比较柔软了啊，它不一定说你身体柔软就一定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里还要取决于这个亡者啊，他生前是不是具足信愿，你临终能不能把住时间让他啊通过开导建立正信，以及他在中阴身阶段能不能有一个开导给他最后一个救助的机会啊，他这个情况很多啊，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判断啊。那总之能够由硬变软是好现象，不要被你这个一念人家本身比较软被你念硬了，那你要找人。敬业行人念佛殊胜之处在于临终蒙佛接引晋升极乐，本不应该经过中阴阶段，但目前很多助念因为亡人家庭因素多从亡人咽气后方举行，这样助是否已对往生造成诸多不利？请开示。助念时依莲宗祖师的观念，是否一定要为亡人准备往生被等物品以为支柱？讲临终开示是最好的时机，就是他还神志清醒的时候，你能跟他交流的时候啊，哎，他在那一刻他神志清楚才听得清楚你的话嘛，他才有理解力嘛啊，有理解力升起信解力嘛，升起愿嘛，这都要心力的，需要智慧的啊。但如果由于现在都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家庭多，直到死亡之后咽气之后他才想到找人跟助念一下，这时候他已经没有诚意了啊，所以就好像找个乐队跟他演奏一下，就觉得他很有孝顺了啊，这个那肯定是不利的。但不利的他能找上你倒也是有点缘分，你还是要去啊。那去的话，那咽气之后你就得要注意中阴身阶段的开示了啊，那这个概率往生的概率就会降低很多。但也许有特殊的因缘，他今生的善根已经多生多劫的善根啊，敬业的种子，众生业力不可思议，也不能判断他就没有希望，所以你还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啊，去努力啊，说不准啊，他在中阴身阶段听到你的佛号啊，唤醒了他的善根啊，一念回心转意啊，回到弥陀的光明的怀抱。之所以往生被等，净土祖师没有说往生被的问题啊， 啊，这可能是从西藏佛教里面传过的那些东西。这个历代祖师都没有谈到这个一定要往生背，但现在有的人这个准备一点披在亡者的身上倒也比较庄严倒也没有必要去拒绝，但也不要执着没有往生背就不行了，或者有往生背就决定往生了，没有往生背就不能往生了，这些话你不能随便说没有依据所以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帮他助念，助念就是帮助亡者保持信愿行的正念为助念。好，南无阿弥陀佛。